好，现在跟大家来，我们翻开哈，这个今天所要跟大家分享的，领受圣灵的高某，这经文是列王记下第二章一到十四节，我们把它翻开，把它读一遍，在旧约。列王记下二章一到十四节，你用和合本的是458页，但是用新译本我不晓得哪一页，就是旧约比较撒母耳记后面二章一到十四节，我们都找着了吗？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两人下到伯特利，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两人到了约利哥，住在约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两人一同往前，有先知门徒去了，50人远远地站着他们对面。两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水就左右分开，两人走干地而过去。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就必得不着了。他们正走着说话，忽然有火车马车，撕为两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好，感谢主，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就读这个，刚读这一段故事，你会发现事实上他神带的这个以利亚跟以利沙走的路是很奇怪，因为譬如说约旦的河是在这一边，吉甲就在约旦河旁边，但是神就从吉甲是往西走，到哪里？到伯特利，伯特利完以后才再往东走到耶利哥，才过约旦的河去。这中间我们今天就来探讨，就是说神为什么带领他以利沙、以利亚走这条道路，这条道路也是我们每个人在领受圣灵高某我们所要经历的。那我们来看恩高是什么，因为常说我们要追求恩高，到底恩高到底是什么？他自己讲就说，恩高是一个有位格的主耶稣透过圣灵彰显他自己。你会发现 就是说有恩膏的时候你是有感觉有能力，就是圣灵充满的时候，有时候 外表上看得到恩膏，有时候在里面运行，有时候是看得到，但是呢我们能力彰显在外面是人可以看到的，就看那瘸子起来行走，像也可以看见，这些都是恩膏带来的。所以恩膏是个有能力，是个有重量，就是恩膏来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得到，你可以感觉到恩膏来的时候。所以恩膏就是主耶稣透过圣灵彰显他的自己，恩膏也是神的能力的彰显。我们再看在旧约时代恩膏只领到哪三种人？先知、君王、祭司，是不是？就我们在读，我们教会在读这个旧约，就是把圣经一年把它读一遍的时候，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是看到很多那个立位记，哦，就看到怎么恩膏怎么做，恩膏怎么做，然后什么样的祭司在供职之前他要受膏抹七天，是不是？就说在旧约时候恩膏只临到这三种人，就是先知、祭司、君王。因为这三种为什么需要膏抹？因为恩膏是表示圣灵所降临在神所拣选的人身上，那身上做什么？就把分别为圣出来，就把他们从世上的万民中把他分别出来，那他们有能力有资格来服侍荣耀的神。就说祭司是亚伦的后代，但是他要被进入去供职之前，他们要受恩膏膏抹，就是把他们再分别为圣，然后有能力来供职。你看摩西他要把这个他的棒子传给耶稣亚的时候，耶稣亚他也要按手，也是恩膏传递到他身上，就是士师，就是君王。那先知的话也是一样，先知在接受出来供职之前也是要受膏抹，像撒母耳他也是要受膏抹，他要膏抹的先知。所以说在旧约里面就是那三种人才有够资格受到膏抹，你若不是这三种你也不能随便膏抹一个人。记得是撒母耳要去偷偷去膏大卫的时候，就是因为扫罗已经神已经拒绝了扫罗，那撒母耳就偷偷的暗中拿着膏抹要去膏大卫，一膏下去表示他是君王，因为神要膏他做君王，所以他不敢太公开彰显去膏抹，因为你膏抹的话就表示这个人不是祭司不是先知就是君王，才能受得了膏抹。所以在旧约时候恩膏只临到这三种人，但是在我们新约时候是怎么样呢？因为新约跟旧约不同，就说我们不再有被膏抹成圣这物品，只有被膏抹成圣的人。你在读旧约的时候，很多物品圣殿里面很多圣物都是要受膏抹才成圣，那这些是一个物品。那我们在新约里面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基督徒都要受膏抹，因为我们每个是君的祭司，是不是？我们将来就是以耶稣一同作王。那我们每个在新约里面是每个弟兄姐妹都要接受这圣灵的恩膏的膏抹，这因为在新约里面就是只有主耶稣跟他的门徒，然后在耶稣门徒身上所发生膏抹跟旧约不一样，就说我们在旧约里面常用物质上可以看到的这个膏油，他们制作膏油一定的程序，用磨药用橄榄油，很多磨就是很多程序来做，不自己不肯随便做了。就在旧约里面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一个油膏在一个人身上，在新约里面那这些都是什么东西？不是一个物质上的，就是说你不会再看到牧师拿一罐油啊倒在你头上，在新约里面没有这样的。新约里面是什么东西？在新约里面这个恩膏就是圣灵他自己，就圣灵他本身，已经不是在旧约，是因为我们在很多旧约是预表，是不是？像旧约就是那个每次逾越节杀那个羔羊献祭，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有没有在献祭？没有了，要不然我每天都要主日来到教会里面每个人要带一只羊羔来献祭， 是不是？没有了，因为旧约很多是一个影子，真正是天上是实体，所以在旧约那个膏油是这个影子，在新约里面真正的实体，真正的实际是圣灵他本身，圣灵他要膏抹我们每一个人，膏抹我们每一个人在新约里面，这个是旧约的那膏油只是一个预表，但是呢，真正的实体是圣灵本身，所以恩膏就是圣灵他本身，就主耶稣透过圣灵彰显他的能力，要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就假如说恩膏是什么，那新约的基督徒跟恩膏的关系，他自己讲到就是说，这周报讲就是说，林后一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高我们的就是神。这讲这高就是动词一个高，就是圣灵来高抹我们，在新约里面，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因为保罗讲就是说，坚固我们和你们，并高抹我们的就是神，是神亲自来高抹我们，不是牧师或传道人来高抹。有时候我们为别人按手，但是事实上是圣灵亲自来高抹你，不是是我。就是我去的时候，因为在他那边就是弟兄姐妹很可恶，他怕巴不得你的手来按在他们头上，我就跟他们讲说，我身上又没有，我是一个器皿而已，我是一个管子，真正是从圣灵来的，也就是自己跟圣灵求，然后恩膏就之后降到你们头上，
因为是圣灵亲自来膏抹，事实上我们只是一个管，流通的管子，可能是借着我们按手。那有时候是趁圣灵亲自来按手，这里就讲到就说是神亲自膏抹。然后我们再来看那个后面这个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二十七节，来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里面，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在使徒约翰就讲，就说我们是从每个人受了恩膏，并也知道这一切事，因为我们从主所受的恩膏是常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并不用人教训我们。是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这恩膏是真的，那我们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就是说保惠师，圣灵保惠师的功用是什么？就让我们能够读圣经，能够读得明白，把主所有的教训能够想起来。就是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因为圣经是一个白纸黑字，但是我们在读的时候就需要圣灵进来带领我们，所以说这恩膏的教训它自动会让我们想起耶稣所对我们所说的话，在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这圣经的话自然向我们开启，那我们就需要这恩膏的教训。他自己想说不用人教训我们，虽然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要参加一些主日学或参加一些小组查经，我们参加有一些知识，但真正的话，这些知识还需要圣灵来开启我们，不然就活在这知识里面。所以这里讲就是说，需要有恩膏凡事上来教训我们，因为这恩膏是真的。你有发现你在做一些决定事情，有些重大事情在寻求的时候，常常会借着你在读经的时候，哎，就某一句话会特别的跳出来，或是会借着弟兄姐妹某一句话来告诉你要怎么做。我记得那个吴勇长老，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在寻求什么时候要出来做，就全时间。他那时候在台湾的铁路局上班，那有一天早上他就去上班的时候，有个同事，他是从来没有去过教会，他也没读过圣经，那突然跟他讲就说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他讲完以后自己就吓一跳，那个不信主的同事就说，哦，我不晓得我刚为什么说这一句话，你就我不晓得我说什么，那 就是我在当中我没说了。那吴永长老他回去看了一下，翻一下圣经，那这一句话是什么？按照真理分解神的道，做神无愧的工人。他知道神是借着这个不信主的朋友跟他说话，要知道他要全世界出来。那吴永长老就因为这一句话这样出来，所以发现神这个很奇妙的带领，他会借着环境，甚至借着不信主的对我们说话。但神大部分是借着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这恩高的教训来教训我们。所以说为什么这恩高是真的，因为我们在为什么要读圣经，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神常常借着这个圣经上的话对我们说话，告诉我们怎么样行。所以就说我们新约基督徒跟恩高的关系，就是我们每天需要有神的恩高关系。就像旧约那个以色列人，他们装那个酒的瓶啊，应该瓶的嘛，所以他常用膏抹去涂抹它。如果他不涂的话，这个袋子久了以后就破掉，就硬掉。就像我们这所有的皮衣久了以后就硬掉，所以我每天要用膏抹来膏油来涂抹我们，让我们常变成一个新皮囊。因为新酒要能放在旧皮囊上面嘛，新皮袋，新酒要放在新皮袋，是不是？新的酒要放在新的皮袋里面，这皮袋才不会爆裂。就是旧的皮袋的话，因为它没有常用膏油去涂抹它的时候，它就硬掉了。它装新的酒进去，因为酒会发酵会膨胀，它就裂开了。所以我们这个是要常常保持新皮袋。怎么样保持呢？就常就膏油，天天膏油涂抹，让我们心思意念被这个恩膏所膏抹，那我们就接受新的启示，新的亮光。因为神常常会给我们新的启示。因为许多在我们翻开教会历史，很多人他因为活到就是没有，就是活在那个传统里面，就是没有新的启示。比如说那个约翰威斯理，他们那时候在英国国教，他们是就是说觉得说传讲神的话是要在教会里面传讲，是个非常圣洁的非常庄重的。但是神给约翰威斯理一个新的启示，什么？他把传福音是要到菜市场，是传给贫穷人。所以他常常是到那个很贫穷的贫民窟，在公共地方，在菜市场那样传福音。所以他就是给当时候的那时候传统的观念，因为他是英国国教的一个传道人，他后来被赶出去了。因为他觉得就是说你不尊重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只能在教堂里面很庄严的宣讲神的话，你不可以在外面，在一个菜市场或者很贫穷落后的地方来宣扬神的话。所以他是因为这样的启示，他就被赶出去，赶出那个英国国家。他后来就成立一个卫理公会，因为他很多信徒没地方去嘛，那所传的真理都是主耶稣是像什么，像有钱传福音而已嘛，他是像什么瞎眼的贫穷的罪人的妓女传福音，是不是？他就看到这个真理。所以说我们要常有圣灵启示高过我们，让我们尝试一个新的平淡，不要活到旧的传统。所以约翰威斯理一个圣灵的恩膏给他启示，他有个新的启示，他有个新的皮带，要不然他的旧皮带他很一样，跟当时的教会传统一样，只能在传讲神的话，要传福音只能在教堂里面，这是一个旧皮带。因为神传福音是任何场合，保罗说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怎样，不要传福音，是不是？无论得时不得时，传福音不是只有主日才能传福音，是不是？像大陆去上海，你的工作环境是不是很有机会传福音，对不对？是啊，有那边碰到那个，在武汉碰到有几个也是你们公司，就是以前的在我们教会那个张福石，他也是中心的，中心电子嘛。就是说我们要常常要有 圣灵恩膏来膏抹我们，让我们是在一个新的皮带里面。那这里讲的是说，第二点，说基督徒是否应该追求神的恩膏？因为有人会问啊，我追求这些干什么？追求这些跟我有什么用处？我又不是将来要做传道人，我只要做我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神的百姓就好了，是不是？我或许我们会常有这种觉得，我为什么去追求那个恩膏的聚会？那我们来看，第一点，恩膏使我们基督徒能够胜试探。我不晓得在你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很多试探，我是有很多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对，财务的试探、眼目的试探、情欲的试探，或今生的骄傲，这世上的东西就这些嘛，是。所以说，我们基督徒怎么胜过试探？他这里讲的说，在路加福音四章一到十四节，主耶稣他也是受过这个试探。我每个人都会在你的生活环境当中、工作当中，都会受到试探。因为魔鬼像那个吼叫的狮子，他要干什么？吞噬人啊。不是我们故意去找试探，他试探会来找我们。就像我在武汉那住的那个旅馆，那旁边就摆一些东西，实在是不是很好的东西，就有很多试探，就要胜过就砍断。就是说，我们在服事当中也会受试探，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受试探，不是只有传道人会受试探，每个人都会。我每个人都会，不是只有年轻人受试探，也不是只有弟兄受试探，姐妹有她的试探，是不是？就像去买东西 shopping， 看到这件衣服很好，这个化妆品哈，弄起来可以看得特别年轻，是不是？都会有嘛，有不同的试探，每个人都是软弱，所以说我们要胜过试探，这恩膏让我们胜过试探。圣灵的恩膏，又凡事都有主的教训，教我们什么时候该买，什么时候不该买，什么东西我们该看，什么东西我们不该看，什么东西我们应该要听，什么东西不能听。那这些我们基督徒要能胜过试探。然后再来第二点，恩膏能够折断沉重轭，以赛亚书十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因肥壮的缘故撑断，或作因膏油的缘故毁坏。这中文是看不出来，原文是那个肥壮是膏油，是恩膏，因为恩膏可以折断沉重轭。就我刚刚讲，就是说我们生活中有试探，是不是有重轭重担？很多重担啊，譬如说我上主日上星期天七点回来，我第二天早上就要上班，因为公司就很多事情。那公司第一天上班那到八点回来，晚上凌晨一点还要开会，就很多重担。那我这个又上个礼拜我的老板他因为公司有急事，他到英国去出差了。那我想一般老板不在是比较轻松，没有，每天也是七八点回来，也是一公司就忙，就很多这种重担，很多重担，很多事情要处理。我想那 Frank 大概最有感觉的，所以我们生活很多重担。那这么多重担怎么办呢？劳苦担重担，天天愁眉苦脸，是不是？读书有读书的重担嘛，佳佳还跟那个，是不是？读书有读书的重担。哎呀，又要考试了，来不及了，读不完了。还好新西兰已经毕业了。找工作重担，现在是上班重担。是啊，所以说我们小孩子有小孩子的重担，对啊，因为小孩子现因为准备要明年要考 SAT， 也是要开始为他想着说怎么会发现我们很多的重担。那这些重担怎么办呢？每天跟神哭吗？就靠恩膏嘛，折断沉重轭，就说靠着恩膏，在圣灵中会给我们喜乐。靠着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什么力量？ 你有力量的时候，你就可以折断沉重恶，不然这恶把它压着我们。因为仇敌就是用着世上的各种环境来压着我们，让我们整天愁眉苦脸。那觉得那别人就觉得你的基督徒也不怎么样嘛，好像是你的信主也好像跟我差不多一样糟糕，是不是？那这样我们就没有见证。然后我们再来看，可能要讲快一点。恩膏让我们基督徒有能力侍奉。我们来读一下这经节，来，因为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对，他这里讲，就用这里讲，就说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要依靠耶和华的灵。就像主耶稣，他要出来服事之前，他也是也受圣灵的膏抹，他才出来服事。那何况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得恩膏，不是让我们觉得很舒服，不是让我们觉得胜过试探，不是让我们觉得整个沉重和生活的压力而已。因为我每一个人，神都有呼召我。你呼召的不是全时间服事，你可能呼召在你职场上面，在你的家庭里面一个见证，一个服事，能力侍奉。因为是侍奉，不是只有教会的侍奉，你可能是在你的职场上面一个好的见证，这是个侍奉。可能在你的家庭里面，你好好侍奉你的先生，让你先生得救信主，这也是侍奉，是不是？或是你侍奉小孩子，让小孩子从小来敬畏耶和华，这也是个侍奉。所以说恩膏是让我们有能力来侍奉。然后在以赛亚书61章这里就讲说，主耶和华的灵，我们一起来读，来，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对，然后再讲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医好被魔鬼压制的，对，因为神与他同在。对，感谢主。对，好，这里就讲是说，若没有恩膏在我们能力在我们身上，若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和才干，就无法完成神的计划。就是说，主耶稣出来在路加福音，他出来就讲，就是说，他就翻开以赛亚书这一章，就是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就说我们每个要来服侍神，或是要做神要你做的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的恩膏膏抹我们，让我们有能力。我们教养小孩子，有聪明智慧来教养小孩子，在公司让我们有聪明智慧。我记得那个 Esso Rosso， 就是前阵子他是一个职场上，他以前在阿根廷，他做了非常大的那个事业，他是银行界的。他那时候就说，因为在阿根廷他是非常腐败，但是呢，他因为神给他的那个的 condition， 就是中文怎么讲？
是那个
condition，
是那个
大使命。那神给他的认知，他的不是使命，所以给他的认知就是说，他绝对不做这贪污的事情。所以他银行界，他每次碰到一个重大的事情，他把房间关起来，然后他里面就是，他就跪在主面前，他专门有个位置给耶稣的，他们寻求神怎样处理这件事情。所以说他在职场上面也靠着恩膏来做这些事情，所以他一直保持他这个不贪污。因为我的姊妹她以前是住过阿根廷，她告诉我阿根廷有多腐败，多贪污。对，阿根廷是这样的，所以 Esso Rosso 他现在是被神呼召出来的。所以就知道我们每个做每一件事情，不是只有传道人服事要恩膏，在职场上面也是要恩膏处理每一件事情。尤其我们做错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整个生意就不晓得就完蛋了，赔了多少钱。所以就说我们要恩膏来侍奉，因为每一件事情每个呼召就是神要我们做，我们要做好神要我们做的，就是来服侍神。那我们看我们领受恩膏的过程，我刚刚讲就是说， 神为什么这样带领他们先到吉甲？越吉甲我们就不翻了哈，越吉甲你在耶稣亚你回去再看，吉甲是以色列要进迦南地之前，他们过了约旦河，他们在吉甲，因为在旷野那个世代都死了，因为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有受过割礼，但那一批人因着不信，他们不能进入迦南美地，所以神迫切那个世代，神兴起另外一个世代，就在旷野中出生这个世代，但这个世代是没有受过割礼，所以到吉甲的时候，耶稣亚就在所有以色列人男丁当中全部受割礼，所以吉甲是他讲的滚的意思，把这羞辱全部滚出去了，所以表示是说我们每个人重生得救以后，我们男的女的我们在灵里面的受割礼，神把我们的罪把过去的羞辱全部滚出去了，所以吉甲代表每个人重生得救基督徒的第一站，你重生得救你的罪都滚出去了，这是我们每个领受恩膏，你要圣灵不会降在一个不信主的身上，他应该降在一个信徒身上，但是呢吉甲他们在吉甲以后，他们你再看那几节，他们吃了当地的土产，他们以前在旷野是吃什么玛纳，但是他们吃了那土产，第二日玛纳就止降，就神的神迹就没有了，就是说要我们离开理性的基督教，我们很多信基督教是在理性里面来信的，但是神呢希望我们离开这个理性，因为以色列人他吃了当地的土产，整个神迹就没有，玛纳就止降，我们说就是说我们在很多经历当中，就是说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我们常看理性来做判断，譬如说车子没有油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去加油，按照理性判断当然要去加油啊，是不是，对不对，就是一件事情合理的我们就接受，车子没油是要去加油，应该要去加油，不合理不加油不合理我们不接受，我们做事情是用理性来判断，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启示，一个启示从神来的我们是要接受，如果从神来的当然就接受，一个启示从神来的我们就接受，不是从神来就不接受，但是现今的时代魔鬼就是要把理性放在启示上面，就是说一件事情我们先看合不合理，合理的我们就接受，不合理就不接受，然后合理以后我们再看是不是从神的启示过来，若是从神的启示过来我们才接受，不合理而不是从神的启示过来就不接受，但是我们看整个圣经里面就非有很多不合理理性通不过，但是神的启示，譬如说以色列过红海，就理性来讲不合理，怎么可能一个海水分开那200万人走干地走过去，是不合理不合理，那像神使用摩西，他年轻40岁的时候神不用他，等他80岁神才使用他，这合不合理，不合理，那他说玛利亚耶稣从你怀孕，在神的人的理性里面来想不合理，但是好像是神的启示我们就接受，所以发现仇敌就把理性摆在神的启示上面，这是仇敌，但是我们要把倒过来，只要是出于神的启示，只要是从神来的不管合理不合理都是要接受，所以我刚刚讲的就说玛利亚怀孕是从神来的，但是不合理，人的理性来讲不合理，但是因为我这个头脑的知识有限，我就在信心里面接受，所以说在圣经里面很多你读不懂，理性上通不过，但是我相信真的圣经都是神来的，我们都是接受，这是我们要离开这个吉甲，吉甲就是没有力量的理性宗教，这是我们要所要离开的，很多圣灵来了或者你觉得追求圣灵好像不合理啊，很多那些又哭又笑啊，在于理性来讲很多不合理，头脑想不过了，是不是，很多人都觉得想不过想不通，我以前就觉得这些在地上不想干什么，不想再笑什么，不想再哭什么， 我理性通不过，你这样就永远得不到。你知道是从神来的，你要超越你的理性，超越你的宗理性的宗教世界，理性的基督教，就是这种东西，你知道圣灵是从神来的，你就去追求去要，不然你就卡在那边，你就一直停留在极讲。然后神又带领他到伯特利，伯特利是个重大的抉择之地，也是个意见神生命改变之地。这里创世纪27:16-22，还有35:9-14，你回去弟兄姐妹再自己看。就说雅各，他在逃，他就是偷他哥哥的这个名分以后，他知道他哥哥要可能以后要追杀他，等他父亲过世以后要追杀他，所以他就开始逃。他逃的地方，第一个地方就在伯特利，他做一个什么梦？梦到一个铁梯，铁梯上上下下，他起来就敬畏这个地方，说这是神的殿，就给他起名叫伯特利。然后他整个后来他去拉班服侍他那么多年，回来以后又在这伯特利来献祭。他的名字，他本来叫雅各，就改名成什么以色列。他在第一次他说你若保守我，这样平安的回来以后，他把所有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他跟神立约，因为他在那里遇见到神。这伯特利表示我们每个人要来遇见到神，就说我们信主的时候你一定要遇见到神，你没有遇见到神的时候，你很多跟神的关系在停留在那个老代的知识里面。遇见到神的时候，你的生命才会改变。我们要一定要遇见到神，而且我们要一个抉择之地，决定，你决定。我们信主的时候不是半信半疑啊，是100%相信。很多虽然很多头脑理性还通不过，在读圣经的时候或许还有很多问题，很多还不了解，但是我们在信心里面来接受，这就是一个决定。因为你要跟神来 encounter， 就是来碰触相遇，遇见到神。就像这里雅各是遇见到神，那他生命改变。然后再来第三个地步是什么？耶利哥。耶利哥是征战之地。你在约书亚6的时候讲他们以色列过迦南打第一场战是什么？耶利哥的战争。就是说当每次你要追求的时候，你要追求恩膏的时候，你要追求神的时候，丛林就会来拦住你。可能是你小孩子生病，可能是你公司有事情，或是你自己生病，或是你有什么事情来拦住你。发现每次有特会的时候就特别多的事情来拦住你，你想要追求的时候。所以说约利哥是个属灵征战的地方，因为在以弗所书6:12，我们征战不是什么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什么以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对，征战恶的征战。因为我们很多征战不是这种眼睛看得到的东西，很多是灵界的东西。尤其我们在追求，我们需要这恩膏，需要神的祝福的时候，仇敌的特地会拦阻我，借着各样的环境。所以你要去征战，不是说一个环境来的时候你就让认领他了，就让他被他打得东倒西歪。你要去征战，因为征战我们弟兄姐妹可以为你代祷，但最重要的还是你要自己去征战。所以约利哥是表示我们每个人要去征战，因为我们要跟灵界征战。每次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那个仇敌就会在面前拦住我们，拦住我们来亲近神。或许你觉得说大家都有这种经验，每次要读经的时候，看了几节就开始想打瞌睡，或是听讲道的时候，听我讲5分以后就开始打瞌睡了。这是属灵的征战，你不要觉得啊，因为我昨天看电视看到艳阳也太晚了，今天要早上起来这么早来敬拜赞美，然后听了再传道再讲道，再好累就睡着了。事实上，这是属灵界的征战，昏睡了。 跑到里面去，所以我要征战啊，把我眼睛撑开一点，是不是？不是昨天太晚睡，但我们要早睡是需要的。但是呢，因为这事实上很多传讲神的话的时候也是一个征战，那你听的时候也是征战，我们每个都在征战，随时在征战。因为我们刚讲的，我们不是以这个属肉体的征战，乃是属灵界管辖这幽暗世界的恶魔征战。然后再来看第四点，要过约旦河。约旦河，耶稣雅记三章十五到十六节，以色列猎人从旷野要过约旦河的时候，神是叫祭司扛着约柜在前面。但是这次过约旦河是跟过红海一样吗？红海是海水先分开人才过去，这次过约旦河是怎么样？祭司的脚要踏到水当中，水才分开啊！而且那时候不是枯水期，是洪水期啊！你看耶稣雅记第三章，它是洪，那时候是约旦河水涨过两岸，是水位很高的时候，而且祭司要先下去。
对，这个信心是凭着信心得的应许。
祭司不是说等水约旦河水分开他们才下去，他是凭着脚要先下去。所以说我们在领受恩膏的时候，领受神的应许的时候，这种所有恩赐恩膏都是用信心来领受，不是用理性来领受，是用信心。你用信心抓到就得到了，
这是信心。所以过约旦河一定要信心，凭着信心能得到应许。
因为那个世代，在旷野那个世代，他们没有信心，他们就得不到那个应许。所以你要有这信心。
这里讲的就是说，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来到神面前必须信有神，并信他赏赐给那寻求他的人。所以说我们来到神面前要相信神会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要信心神一定会给。因为我在聚会当中，在服事，在国内服事当中，就很多人就一直拼命要啊，拼命一直很拼命，但是因为他是在理性里面，就是一直在魂里面一直追一直要，因为有时候就反正要不到，一定要凭着信心。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奥秘，就是要凭着信心能够得到就得到。因为第五点，因为最后我们来看，就是说在过了约旦河以后，过去之后，就我们刚读了列王记下二章这里讲的，说过去之后，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但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那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必得就必得着，不然就必得不着。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神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我们属灵的胃口。就说一个人他看不到，他觉得他没有需要，他就不会去追求。就是你吃饱了以后，你肚子不饿，你会想吃东西吗？尤其大家现在很注意大家身体的曲线啊，姐妹们，对啊，都不会想吃嘛，是吧？
你吃饱你就不会想吃，但到你眼睛你看不到的时候，你就不会想要，是。所以我们要神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那我们看到。记得李业牧师就是说，每次恩赐下来的时候，你属灵打开的时候，你就去拿到。那一些弟兄姐妹他没有属灵味觉或是触觉没有被打开的时候，神恩赐下来就拿不到，是不是很可惜？
所以说，这恩膏是很贵重的。
这恩膏，神不会把这种很贵重随便丢给。主耶稣说：“不要把什么财物丢给珍珠丢给你什么猪吃，免得它反过来咬你。”而且这恩膏是那么圣洁的东西，
是。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讲说，他是节期的末了，就是最大之日， 耶稣站着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他第一个讲说，人若渴，你渴了才会来嘛，你若口不渴，你不会想喝水。所以说我们要属灵的看见，那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贫穷瞎眼赤身肉体，你才会跟神买点药来擦，你要跟神买火炼的金子，你才会跟神买白衣来穿。你如果没有看到自己的光景，你觉得你样样都有了，你就不会来追求，你就失去他最好的福分，失去神要给你的最大的祝福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求神来开启我们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因为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神眼前，我们就付代价跟神买白衣穿，买眼药来擦我们眼睛，跟神来买火炼的金子，这些都是要神来怜悯我们，是不是？让我们来领受这个圣灵恩膏的膏抹，就是要神来开启我们，好不好？我们起来低头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灵要全来怜悯我们。主啊，若不是你怜悯，若不是你来开启我们，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有的，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样样都有，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样样是富足的。主啊，事实上我们在你面前都是贫穷，都是瞎眼的，都是赤身肉体。主啊，愿你开启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眼睛，也开启我的眼睛。主啊，让我们看到我们是真是需要你，我们常需要你，天天需要你跟膏来膏抹我们，好叫我们是一个新的体态。主啊，不要让我们活在理性的宗教世界里面，让我们走出理性的宗教世界。主啊，让我们领受新鲜的恩膏，领受新鲜的膏抹。过去的膏抹已经过去了，每天我需要你。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这样可恶的心肠当中。主啊，你说还口渴到这里来。哦，主啊，让信你的人心中要腹中涌出活水的泉源来。主啊，我们是口渴的。主啊，吹来这个生命的活水，让我们的生命的活水从腹中涌流出来。主啊，让我们叫生活能够不会有重担，让我们能够胜过所有的试探。哦，主啊，你的恩膏折断所有沉重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将把这样福分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赐给我们教会当中，因为来翻转我们属灵的生命。主啊，让我们今天生活不再一样，在读经的时候，在有得着恩膏的膏抹，读经的时候不会再打瞌睡，读经的时候你圣灵来开启我们，你启示的膏抹膏抹每一个人。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起来，跟每个人手能够拿到，能够称赞，跟我主啊，能够手开口供。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不要再像被风一样风吹来东倒西歪，主啊，随世上的风俗。主啊，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愿你恩待每一个人，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谢谢主，天父上。